杭州是多姿多彩的，而西湖又引人入胜。江南的天气一年四季都引人出外游玩。在春秋两季，全杭州人都在湖滨游玩，甚至冬季下雪的日子，还有寻乐的人乘船到湖上玩赏雪景。尤其是重要的节日，比如三月初三、五月初五、中秋节、重阳节、二月十一当地神祇的生日，湖上全是游逛之人，必须前一天预先雇妥游艇。游人无需自带食物，因为一切东西，包括茶杯、茶托、汤勺、筷子，全由游艇供给。还有船夫捕鱼卖给游客放生，这样救生积德，按佛教说，这是在天堂积存财宝。同一条鱼被捕三次，又被放三次，这条鱼说不定就可以从阴曹救三条人命了。苏东坡充分参与西湖上的生活。湖上的游乐分为两种，一种是家庭同乐，一种是协济游湖。在湖上这个地方，家庭妇女是忘记而生意，而妓女则忘家庭妇女而有妒心。妓女们从心眼里盼望她们能跳出火坑，自己有家有儿女，就像那些家庭妇女一样。苏东坡有时和妻子儿女一起去游湖，有时与好喝酒的同僚同游。他多才多艺，方面最广，他的一支笔运用自如，写出的诗句巧妙华美，合规中矩，地方文人对他敬佩万分。他写出的诗句飘逸自然，使人一见难忘。与家人在一起，他唱出下面的诗句：船头齐仙戏缕缕，船尾吹玉香浮浮。和官衙僚属同游时，大家欢天喜地之中，他就写出这样清新愉快的句子：游翁已装五榜稳，五山出世月罗心。他们一到湖畔，船夫便把他们围住，征揽游客。他们总是挑一只小船，够坐四五人便好。有的时候人多，便需要一个可以摆一张饭桌的，然后吩咐船娘预备饭菜。这种船上的船娘通常都是精于烹调的，这样的住家船雕刻的都非常精美。湖上也有贩卖食品的，有些船夫卖栗子、瓜子儿、虾线藕、糖果、烤鸡、海鲜食品，有的船夫专门卖茶。有的船上载着艺人，按照习俗靠近游客的船，表演歌舞、特技、投掷、射击等游戏。在船的四周，湖水一碧如染，大约有十里之遥，往远处看，白云依偎于山巅，使山峦半隐半显，白云飘忽出没，山容随之而改变。山峦供白云以家乡，使之倦游而归西。有时天阴，好像要下雪，阴霾低垂，秋腹便隐而难见。阴霾之后，游客尚可望见楼塔闪动，东临西沼，远山轮廓依稀在望。晴朗之日，水清见底，游鱼可数。苏东坡在两行七言诗里描绘船夫的黄头巾，衬托着碧绿的山光，给人以极为鲜明的印象。他的诗句是：映山黄茂犁头舫，夹道青烟雀尾炉。登岸之后往山中走去，在寂静无人的树林里，可以听到鸟声此起彼伏。苏东坡本来就性喜游历，现在常常独自一人漫游于山中。在高山之顶，在人迹罕到的水源岩石上，信笔题诗。 有些寺庙他常去游历，因而成了庙中和尚的至交。在苏东坡去世后，一个老和尚说出苏东坡的一个故事。他说，他年轻的时候在寿星院当和尚，常看见苏东坡在夏天一个人赤脚走上山去。他向和尚借一把躺椅，搬到附近竹林下选好的住所。他全无做官的架子，脱下袍子和小褂，在下午的时光赤背在躺椅上睡觉。小和尚不敢走近，由远处偷看这位一代大儒。他竟然看到别人无法看到的情形。他看见，也许他以为他看见，这位大诗人背上有七颗黑痣，排状恰似北斗七星一样。老和尚又说，那就足以证明苏东坡是天上星宿下界，在人间暂时做客而已。苏东坡在离开杭州之后，曾写了一首诗给朝端彦，概括叙述他出外游历的习惯。那时朝端彦即将出使杭州，苏东坡写诗告诉他当注意的事。诗是这么写的：西湖天下景，游者无余闲，深浅随所得，谁能识其全？皆我本狂直，早为世所捐，独专山水乐，赋予宁飞天。364，幽寻岁穷年，所至得其妙，心知口难传。至今清夜梦，耳目于方仙。君持使者节，风采烁云烟。清流与碧眼，安肯为君言？胡不平既从，暂借僧榻眠。读我碧间诗，清凉洗凡间。策杖无道路，直造一所便。应逢古渔父，为间自银元。问道若有德，买鱼勿论钱。由文学掌故上来看，苏东坡在杭州颇与宗教及女人有关，也可以说与和尚和妓女有关。而和尚和妓女的关系之深，则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在苏东坡的看法上，感官的生活与精神的生活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在人生的诗歌与哲学的看法上是并行而不悖的。因为他爱诗歌，他对人生热爱之强，使他不能苦修做和尚。又由于他爱哲学，他的智慧之高，使他不会沉溺而不能自拔。他不能忘情于女人、诗歌、猪肉、酒，正如他不能忘情于绿水青山。同时，他的慧根之深，使他不会染上轻薄、尖刻、纨绔子弟的习气。这个年轻沉迷于玩乐的诗人的态度，如果予以最好说明，那就要看他是怎么样使一个道德高尚的老和尚和一个名妓见面的故事了。大通禅师是一个持法甚严、道行甚高的老僧，据说谁要到他的修道处所去见他，必须先依法斋戒。女人当然不能进他的禅堂。有一天，苏东坡和一群人去逛庙，其中有一个妓女，因为知道那位高僧的习惯，大家就停在外面。苏东坡与这个老僧相交甚厚，在心中有一种淘气的冲动之下，他想把那个妓女带进去，破坏老和尚的清规。等他带着那个妓女进去向老方丈敬拜的时候，老方丈一见这个年轻人如此荒唐，显然是心中不悦。苏东坡说，倘若老方丈肯把诵经时用来打木鱼的木锤借给妓女一用， 他就立刻写一首诗向老方丈谢罪。结果苏东坡做了下面的小调给那个妓女唱。诗唱谁家曲？宗风似阿谁？借君拍板与门锤，我也逢场作戏莫相宜。西女方偷眼，山僧莫皱眉，却愁弥勒下生迟，不见阿婆三五少年时。这正是戏台上小丑的独白，甚至持法甚严的大通禅师也大笑起来。苏东坡和那个妓女走出禅房，向别人夸口，说他俩学了密宗佛课。把女人和和尚分开是不可能的，至少在中国文学上是如此。和尚的故事往往是女人的故事，而女人的故事也往往是和尚的故事。在东方西方是一样的，在一般世俗人的心里，对那些独身主义者总是暗怀恶感，因为他们向天下宣称他们没有男女之欢的生活，不同于一般的人。而对独身主义者暗怀的恶感，就增强了薄伽丘十日谈小说的流行。再者，和尚与女人之间的艳闻比商人与女人之间的艳闻可就使人觉得精彩多了。苏东坡做杭州通判时，有一次他曾判决一件与和尚有关的案子。灵隐寺有一个和尚名叫了然，他常到勾栏院寻花问柳，迷上了一个妓女名叫秀奴，最后钱财花尽，弄得衣衫褴褛，秀奴便不再见他。一夜他喝得醉醺醺之下，又去找秀奴吃了闭门羹，他闯了进去，把秀奴打了一顿之后，竟把秀奴杀死了。这个和尚乃因谋杀罪而受审，在检查他的时候，官员见他的一只胳膊上刺有一副对联：但愿同生极乐国，免如今世苦相思。全案调查完了之后，证据呈给苏东坡，苏东坡不禁把判决词写成下面这个小调：这个秃奴修行忒煞，云山顶空持戒，只因迷恋玉楼人，纯衣百结浑无奈，独守伤心花容粉碎，色空空色今安在，壁间刺道苦相思，这回还了相思债。和尚押赴刑场斩首示众。像以上这两首小调，因为是用当天的口头话写的，大家自然口口相传，对这位天才怪诗人的闲谈趣语又加多了。在那些名人轶事中，有一本是关于苏东坡和他那喜欢寻欢取乐的朋友佛印的故事。那个时候苏东坡对佛学还没有认真研究，在他40岁以后，在黄州的时候，他才精研佛学。黄州的几个和尚成了他的最好的朋友，后来他在靖江、金陵、庐山又交了一些和尚朋友。在那些人当中，至少有两个会琴和参寮，是诗人学者，颇为人所尊敬。从那些随笔译文上看，佛印并不算重要，但是佛印是以风流潇洒出名的，而且在一般通俗说部里，佛印比参寮更常被人提到是苏东坡的朋友。佛印原本并不打算出家为僧，并且他出身富有之家。根据一个荒唐故事，他的生身之母也就是李定的母亲，显然他母亲是个放荡不羁的女人，曾出嫁3次，和3个丈夫各生过1个儿子，在当年是不可多见的。在皇帝对佛教赐予接见，以示对佛教抱有好感的时候，苏东坡就把这个人推荐上去。佛印在皇帝驾前力陈对佛教的虔诚信仰，皇帝一看这个人长得非常英俊，面容不俗，说他如果肯出家为僧，便可以赐予他一个度牒。佛印当时是进退两难，只好答应出家。他在黄州的时候，常在一对仆从侍奉之下乘骡出游， 与出家苦修的生活相去十万八千里了。佛印富有机智劫财，在他和苏东坡有点哲理味道的故事中，有一个是这样的。一天，苏东坡和佛印去游一座寺院，进了前殿，他俩看见两个面貌狰狞可怕的巨大金刚像，一般认为能够伏怪降魔，放在门口当然是把守大门的。苏东坡问，这两尊佛哪一个重要？佛印回答，当然是拳头大的那个。到了内殿，他俩看见观音像，手持一串念珠。苏东坡问，观音自己是佛，还属手里那些念珠何用？佛印回答，哦，他也是像普通人一样祷告求佛呀。苏东坡又问，他向谁祷告？向他自己祷告。苏东坡又问，这是何故？他是观音菩萨，为什么向自己祷告啊？佛印说，你知道求人难，求人不如求己呀。他俩又看见佛桌上有一本祷告用的佛经，苏东坡看见有一条祷告文句，咒诅诸毒药，愿借观音力，存心害人者自己遭毒毙。苏东坡说，这荒唐，佛心慈悲，怎么肯一害某甲之心去害某乙呢？如果真是如此，佛便不慈悲了。他请准改正此一祷告文句，提笔删改如下，咒诅诸毒药，愿借观音力，害人与对方两家都无事。在苏东坡与佛印富有讥讽妙语的对话中，大多是双关语，难以译成另一国文字。不过下面有一条，鸟这个字有一个意思，在中国俚语中颇为不雅，苏东坡想用此一字开佛印的玩笑。苏东坡说，古代诗人常将僧与鸟在诗中相对，举例说吧，时闻啄木鸟，疑是叩门僧，还有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我佩服古人以僧对鸟的聪明。佛印说，这就是我为何以僧的身份与你相对而坐的理由了。这些轶事中总是说这位和尚斗智胜过了苏东坡这位诗人，我疑心这些故事都是佛印自己编的。根据现在可知的记载，中国的娼妓制度始创于战国的管仲，他定这种办法作为士兵的康乐活动，甚至在苏东坡时代还有官妓，当然另有私娼。但是中国却有一种特殊的传统发展出来，就是出现了一种高级的名妓，与普通的娼妓大为不同。他们在中国文学史上崭露头角，有些自己本人就是诗人，有些与文人的生活密切相关。他们这一阶层与中国歌曲音乐史的发展以及诗歌形式的变化密不可分。中国诗歌经文人亦步亦趋、呆板生硬地模仿一段时期之后，已经成了一连串的陈词滥调。这时往往是这种名妓创一种新的形式，再赋予诗蓬勃的新生命。可以说音乐与诗歌是他们的特殊领域，因为演奏乐器与歌唱都受到良家女子所歧视，原因是那些歌词都离不开爱与情，认为对情窦初开的少女有害。结果音乐歌舞便完全由歌妓保存流传下来。